刚才讲到诸所是为皆得自在，接下去是说获一切菩萨自在神力，获就是得，他已经得到在菩萨所具备的神通伟力，通通已经成就，所以叫做获一切菩萨自在神力。这是第九，在菩萨的内心已经具备这个各种的自在神通伟力，前面的事实作为那是在外面外在的造作得到自在，以一念前无所动作，信了往诣一切如来道场众会，为众上说请佛说法。这是第十，说明菩萨具备的殊胜功德，在十方世界这个亲近诸佛，有佛刚刚成就的成道的，他就去请佛说法。以一念前是指这个最短的时间，一念一刹那，这么一短的短短的时间呢，他并不用动作，就是不必离开原来的地方，无所动作，并不是说要动手动脚动心去造作，自自然然的就能够啊分身到十方世界。悉能往诣，就是悉就是通通，十方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佛刚刚在菩提树下成道，他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在一切如来，就是一切佛所有的成佛的道场大众的众会当中呢，他为当时的这个法会的上首为首领那么做大会的上首啊，如果是刚成佛的佛，他就先请佛转法轮，或者是已经成佛过了一段时间正在说法度中了，他无论到哪一尊佛的地方，他都要去请佛说法。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的请转法轮请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说法了，请佛说法，无论到什么地方凡是有佛出现的地方，菩萨他都要到那个地方去请佛说法来做这个以法来度化众生，就是他愿做请法之人为大众的首领代替大众请佛说法。这是第十，他能够一念之间周遍到十方世界来做这个请佛说法的请求者也就是做当机众那么使大家得到佛说法的听法，得到的这个法义扶持诸佛正法之轮，这是连住前面的这个一念他到十方世界，一方面请佛说法，一方面也能护法那么在大书里面说，这是第十一句，就是扶持佛的正法，扶是保护持是受持保护佛的正法住持在世间凡是佛所说的正法都叫做佛的正法轮，轮是转动之一把佛法转动到众生心中能够消除众生的烦恼，得到清凉自在，所以叫做诸佛正法之轮，就是到十方世界请佛说法，那么扶持佛的正法，使佛法的正法呀住在世间，使众生得到这个消除烦恼的热闹，得到清凉 以广大心供养成事一切诸佛，还是连住前面的这个一念到十方世界啊。那么用最广大的菩提心，发广大心啊，来供养诸佛，这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的第三这个供养这个用各种的供养啊，供养诸佛啊。那么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的这个供养啊，它有两种，一种是四相上的香花灯果的供养，一种是法供养。所以经文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什么是法供养呢？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啊，乃至不舍菩提心带众生苦等供养，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呢有七种啊，就是这个无论是四相的供养，无论是法供养，他都能够如法做到。臣是一切诸佛，臣秉承佛的教化去办这个上求下化之事，是就是事后奉事于诸佛或者是为佛的这个教化的使者，或者是做佛的侍者帮佛来做这个度化众生事业无论哪一尊佛他都是这样做，所以叫做臣是一切诸佛。一切总包括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佛出现的地方，他都要发心这样去做。常勤修习一切菩萨所行事业这是第十三句了，供养是第十二这是成就菩萨的上求下化的二利事业，就是自利利他常勤修习，恒常努力精进去修行习学菩萨道那么一切菩萨所应当做的事业，行就是造作也就是修行他应当做的事业通通他都发心去做，那么总不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这是说明菩萨后边的这些菩萨众们，他都能够做到这些自利利他的福德智慧的功德事业下文呢有三句说明这些菩萨他的身口意的三轮不是一化，其身普现一切世间，就是他能够随类现身，跟观世音菩萨相同啊，随类现身在十方法界之中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说法所以他的身普遍显现于一切世间，这个一切世间就是指这个有情世间呢，三界六道跟这个医报的气世间的地方，随时随地该现的他随时都能显现，这就是身轮不思议其因普及十方法界，这是口轮不思议化，口轮说法因声音呐、说法的法音呐、这些菩萨说法的法音普遍集于十方法界那么他能做到一个地方说法，近十方法界的众生都能闻到，只要有缘众生都能闻到菩萨的说法，这就是口轮不思议化。心智无碍，普见三世一切菩萨所有功德，这是第三意轮不思议法，意心意心地的这个功夫作用意轮不思议法就是他的这个心体与般若智慧相应，得到究竟无碍，能够普遍见到十方三世一切世界一切菩萨所有的功德，他都能够如法修习如法成就，而使众生都学习菩萨道来圆满这个福慧二缘的功德 所以叫做一切菩萨所有的功德，他都能够啊，来修习完圆满，也能领导众生来学习。到这里为止，就是赞叹后边菩萨们的这个功德呀，赞德的文字，分别说明的广叹说完了，后边有两句呀、是指总结，总结。总结上面赞叹菩萨圣德的文字，所以经文说，是以修行而得圆满，以不可说皆，说不能尽。这两句就是总结上文，这些菩萨通通已经修行上面所列出来的所有的功德，都到究竟圆满的境界。既然上面所赞的圣的自利利他的功德都到圆满，可见这些菩萨都是一生补处，都是等觉以上啊、所以都是大菩萨，叫做众圣。以不可说皆，说不能尽，这是说菩萨的圣德殊胜功德呀，说不完的了啊、这里只是按照反众生能够接受的范围呀，说一些些来给大家了解知道菩萨的殊胜功德。那么如果要把这些菩萨的殊胜功德通通都把它说完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尽不可说皆，也说不完。不可说是最长的时间，十大数之一啦，尽未来际世间的成住坏空的大劫，无穷无尽，尽这个时间来赞叹说明后边菩萨的殊胜功德，也说不完呐、所以叫做说不能尽啊、那么菩萨圣德不可思议，无穷无尽，说不完，那么就是简单赞叹菩萨的圣德，到此为止了啊、那么再接下去呀、第三是依德立名，列名啊，列出菩萨的名字来啊。那么既然具备这些圣德，那么这些菩萨的名字是什么呢？下面其名曰，以下列出菩萨的名字啊。那么当时这个上首的菩萨的名字啊，经文里面列出39位啊。以这39位为上首，那么其他没有列名的后边这个数目字啊，是十大数，显示当时他化字在天上说十地的时候，这个菩萨是无量无边的。对这个菩萨的名字啊，我看不要解释啊，因为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差不多都是依德立名啊，依菩萨的圣德来建立他的名字，而他这个建立名字的这个方式啊，或者是越法建立，就是越法义来直接显示他的功德，或者是越比方比喻来建立啊，或者是越他的因修因建立，或者是越他的果的建立啊，多方面的。那么如果这些名啊，菩萨的名字都要解释的话，顶多啊只能望文生义。哎，你看到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名，那就把它解作什么意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无量无边功德嘛，这只是他的一个代名啊、名字的代号而已呀、没有一个代号不知道他是谁呀、就是一位菩萨一个代号啊、那么这个代号或者是越他的最殊胜的功德来建立，或者是越他度化的能力来做建立，所以这些名字啊就不打算解释，就把它念。如果有翻文的知道他的翻译，就把它翻出来啊、大家看出经文，就把这个名字菩萨的名字啊，我们恭敬地把它念过去啊。其名曰，下面是依德立名了。那么这些菩萨具备上面的殊胜功德，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越就说出下面的名字来了。 第一位就是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就是十地品的说法主啊，啊，后边的十地的道理啊，就是这位菩萨说的，所以这个39位的上首菩萨当中，他是第一位，也可以说是上首中的上首，而他是十地的说法主啊，那么所以列在第一位名字金刚藏菩萨啊，乃至最后啊，还有他的名字列为啊这个为众上首的名相。那么先把名字念完以后，再来说他的含义好了啊。第二位是宝藏菩萨，第三位是莲花藏菩萨，第四位是德藏菩萨，第五位是莲花德藏菩萨，其次是日藏菩萨，日是日光的日了，再其次是苏利耶藏菩萨，苏利耶，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月，天上的月亮，月，实际上可以把它翻作月藏菩萨，其他的译本呢、啊，像这个景逸的六字华严，就是直接翻作月藏菩萨，他没有用这个苏利耶的印度梵文。苏利耶是中国话，但是它的音调是印度的梵文的原音，所以旧译就直接把它翻成月藏菩萨，月亮的月，那么这里他不晓得为什么又用原来的梵文呢、啊？梵音写着苏利耶藏，苏利耶也许是表示这个月亮的含义呀、啊。更为熟证吧，日跟月在世间上是一种光明的表现，白天是日光，晚上是月亮，所以菩萨往往也把这个日月来建立他的名相，那么都是表示光明，无垢月藏菩萨。无垢就是清净了，本来就是可以翻作净月藏，无垢就清净吗？按照六十华严就翻作净月藏菩萨，因为无垢，垢是垢然吗？没有垢然就是清净的，所以就义六十华严就翻作净月藏菩萨，这里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用无垢啊。那么净跟无垢是不是相同啊？听起来觉得无垢还不如净啊。说到净嘛，一说一个净字就知道干干净净的啊、不要说那么没有肮脏的了哈、如果说没有肮脏，那要多几个字嘛哦。无垢就是没有肮脏的，这个菩萨没有肮脏的，那么就是净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净月藏菩萨。就是把这个月亮的清凉清净的那个道理呀、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叫做净月藏。那么这里就写作无垢月藏菩萨，这是第八位了啊。其次啊，以一切国度普现庄严藏菩萨，就他能够普遍现身吧啊。其次是毗卢遮那智藏菩萨，毗卢遮那智藏，毗卢遮那是印度话，本来是佛的这个名号了，毗卢遮那佛嘛，那么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是光明遍照了，那么都是显示这些菩萨有大智慧光明，其次是妙德藏菩萨。再其次是旃檀的藏菩萨，旃檀是香木了啊，印度有这个牛头旃檀呢，说这个牛头山出的旃檀那个香是最香的了，这个旃檀是表示香，也使这个菩萨是见香普熏呢、 叫做旃檀的藏菩萨，华的藏菩萨，华就是莲花的花了，居士摩的藏菩萨，居士摩是印度话了，翻成中国话叫做乐意，乐意，禅悦为食，那个悦欢喜呢，意就是异地的意，就是乐意菩萨，居士摩的藏菩萨，居士摩是翻成中国话叫做乐意，就居士摩的藏菩萨就是乐意的藏菩萨了，由波罗的藏菩萨，由波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青莲花，就是青色的莲花了，由波罗的藏菩萨就是青莲花，天的藏菩萨，福的藏菩萨，无碍清净智的藏菩萨，功的藏菩萨，那罗园的藏菩萨，那罗园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坚固，坚固啊，佛有那罗园力，佛的力量最坚强啊，所以称为那罗园，那罗园就是最坚固的力量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80岁要入涅槃了，他要去这个俱舍那城的附近沙罗双树下入涅槃。那么他要去这个沙罗双树那个地方，在路上走的时候啊，碰到有一班人，举世好几百人呢、翻一个大石头，那个大石头相当之大了，那么几百人还翻不动，翻不动，那么想要把它翻开呀、可能这个石头挡路吧，想要把它翻开，把它开成比较大的路，大家翻不动啊，正好释迦牟尼佛来了，那么来了的大家还是急着要翻，还是翻不动，想要翻开让佛过去，翻不动，释迦牟尼佛说，来来来，我来吧，我来吧，你们翻不动，我自己来，佛用轻轻一个手指一指一边呢、就把它编走了，就搬到这个路边去了，大家就赞叹说，真是哪罗元佛，哪罗元佛就是坚固的力量，很强大而坚固的力量，所以佛用一个手指头就把这个几百人搬不动的石头就把它搬走了，显示这个看不出他的神通，就实际上他有这个哪罗元力，那么在涅槃经里面说啊，他说这个并不是现神通啊，他说佛的哪罗元身呢、本来就有这个力量，本来就有这个力量，所以轻轻一变就把大石头变走了，所以这个哪罗元翻成中国话就是坚固，哪罗元的藏菩萨就是坚固的藏菩萨吧，无垢藏菩萨，离垢藏菩萨，种种辩才藏庄严藏菩萨，大光明王藏菩萨，敬伟的光明王藏菩萨，金庄严大功的光明王藏菩萨，到这里已经是26位了啊！这刚才念的这一位就是第26位的菩萨了。一切相庄严净的藏菩萨，金刚焰的相庄严藏菩萨，光明焰藏菩萨，心系五王光照藏菩萨，虚空无碍智藏菩萨，妙音无碍藏菩萨，陀罗尼功德持一切众生愿藏菩萨，海庄严藏菩萨，须弥的藏菩萨，尽一切功德藏菩萨，如来藏菩萨，佛的藏菩萨，到这里为止就是38位，38位菩萨通通有一个藏字，最后一位雪托月菩萨，这是第39位，雪托月菩萨，雪托月菩萨是请罚的菩萨，后边请说十地就是雪托月菩萨请的， 所以说法的菩萨摆在第一位，请法的菩萨摆在最后啊。那么因为他这两位菩萨一问一答对唱啊，那么都有他的特殊的意义啊。因为后边等到这个金刚藏出定之后啊，他只把这个十地的名相列出来啊，这个一开头的欢喜地啊、离垢地，一直到这个法缘地，他把这个十地的名相列出来，列出来之后他就啊坐在哪里不讲了啊。因此显多月菩萨才出来请罚，要求菩萨讲。那么经过三请还有诸佛这个放光邀请，最后那么金刚藏菩萨才把这个十地的名相啊一地一地解释出来啊。那么所以这个显多月菩萨在这里他是请罚的菩萨。一共有39位啊，华严纲要，罕山大师的华严纲要啊，他写作40位啊，华严纲要写作40位啊，也许是把后边的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也把它算进去啊，就变成40了。但是40后边的那个金刚藏菩萨的上首啊，就是前面的第一位，就是前面的第一位，不是另外一位啊。只是说明这39位上首菩萨当中以金刚藏为上首而已，并不是另外一位，应当是就是39位，不是40位啊。那么这个纲要里面呢写着40，也许他一时的逼误，也许是把后边的金刚藏也把它算为一位，就变成40了啊。实际上39啊，但是旧义啊也有只翻成37位的，37位啊。那么这个37位的列名啊，我曾把它对照过啊，很可能有两位把它写成一位的啊。那么也许是中间掉了这个菩萨两个字也有可能，所以实际上是39位。另外一种别译本呢，见背一切智德经也是39位啊。那么因此可以知道实际上列出来的名字啊就是39位。不一定要把这个名字的数目字啊勉强去这个配合什么名相的法义啊来加以说明啊。那么它只是啊说明当时的这些上首菩萨有这些位而已啊。如果他写成41位嘛，那正好代表是41位法身大士了，可是又少了两位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名字的数目字不一定要去配合名相解释，就是39位就是39位，没有什么啊。那么对于这个前面38位通通有一个藏字啊，这是表示啊这个十地法的法义啊，包含无穷无尽，一切的功德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通通每一位菩萨的名字都有一个藏字啊，因为他能具备无边的功德啊，因地所修的功德究竟圆满无量无边，果地上的功德也已经具备，所以通通有一个藏字，显示他是等觉啊一生不出的大菩萨啊。所以用一个藏字来包含这个无量功德。请罚的菩萨叫做写脱约，脱就是写超脱了，超脱世间的一切境界。那么现在是超出三贤而到十地，正入圣位啊。所以得到这个解脱，就是已经超脱贤位到了圣位啊。他这个清凉的境界犹如天上的月亮，所以叫做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那么又还有一种的意思呢，那个藏是表示菩萨本有的根本智啊，包含他能够出生一切功德，所以属于根本。月是月亮，月亮的这个晚上才出现， 就是先破除黑暗以后现出来的光明啊，这个叫做清凉。清凉义务啊，表示厚德志，厚德志。所以由解脱月菩萨请求，然后才说这个十地之法，显示啊由厚德志的修为以根本之相合，然后成就究竟果的。那么这是把这个菩萨的名相一一把它列出来。那么这是第三列名，经文的如是等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这个叫做法眼十大数，十大数的名目。诸菩萨摩诃萨众，这说明在当时他法自在天宫的听众啊，菩萨很多，就是这十大数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在里面啊。那么而以金刚藏菩萨为上首啊，这就是列出这个上首之名啊。这个道理说不完呢，今天只好把这个列名说完，后边的意义啊留下次讲啊，然后。